一次哦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妈妈节就过一天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不过节，但是天天要讲，好不好？首先心里面要讲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，我们还继续交通啊，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好吧？我们先读罗马书第三章，20节，新约的罗马书第三章20节。因为只有这一节哈，好，那请听们读吧。
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
就是说，所以凡有血气的，这个血气呢，就是有肉体，就是我们有这个血肉之体的这个人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治罪，律法的目的是叫人治罪。这是第一处我们要读的圣经。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，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三章19节。加拉太书第三章先读19节，读了以后我们再读这一章的22节，好吗？
这样说来，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原是为过犯天上的，然后呢蒙应许的子孙来到，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所设立的。22节，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，使所应许的福因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。
这里这一章圣经的19节是说，律法为什么有的，原是为过犯天上的。过犯就是人有罪，人犯了罪，所以就有律法，因为律法来天上了，就让我们知道我们有罪。这个就跟罗马书刚我们读的第三章20节那里说的一样了。那里是说，因为律法不是叫人知罪，律法是叫人知罪。加拉太书是说19节，原是为过犯天上的，过犯就是罪啊，律法是因为人有罪，所以才把律法给了人了。那么刚刚我们读的22节，三章的22节，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。什么叫把众人都圈在罪里？那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罗马书三章第20节。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。所以神就把所有的人都圈在什么罪的里面，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因行律法称义。好，那么我们这个题目还是要继续全心全意志的，就是律法和恩典。今天是讲第四次。上一次我们讲了，从圣经来看，从亚当被造到现在，就是有8个时代啊，有8个时代，一直到 永远有八个时代。那么这八个时代，我给他说一个，再说一下。第一个叫做无罪的时代，无罪时代过了以后就是良心的时代，良心时代过了就是人治的时代，人治时代完了，那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，就是律法时代就开始了。上次我们也说了，无罪的时代是亚当被造出来，他没有犯罪以前，那是无罪的时代。然后亚当一犯罪以后，人就有罪了。人怎么知道人有罪？那就是良心。每个人里面都有良心，良心要定人的罪，良心就是标准。什么标准？就是善恶的标准。也可以说是是非的标准，也可以说是对错的标准。这个标准是从神来的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良心。我做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，这件事情是善的还是恶的，这件事情是是或者是非，是良心来判断。所以人犯罪以后，人都是有良心。不管我们就不是说只是基督徒，因为我们知道亚当犯罪的时候主耶稣还没有来，地上还没有基督徒，所以就是每一个人都是有良心，就要良心来告诉你这个标准，神的标准啊，这个标准是神的标准，不是人的标准。良心开始一直要下去到人治的时代，我们就是说这是从挪亚开始了。挪亚开始在挪亚这个时代，人的良心还要去作用啊，人的良心。人治时代就是除了良心有功用以外，人还要来管理你，人要来提醒你，人提醒你那是根据良心，就是你这件事情你是昧着良心。比方说杀人，你是不是杀了人了？亚当的儿子该隐把他的弟弟亚伯杀了啊，在人治时代就是定这个罪了，你就是有罪。但是这是人来定，神有没有来定呢？神定的标准是在良心里面，就是良心定了。所以这个良心标准一直到律法时代的开始，律法时代神的标准就来了，律法时代就是神的标准就来了。神的标准律法是写在外面的，就是外面的标准。律法以前时代以前，人的标准是良心的标准，良心的标准是里面的标准。良心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，那是里面的标准，外面没有文字把它定下来。所以现在到律法时代了，现在我们就说第四个时代叫律法时代。律法时代，那么这个时候神的标准就是拿律法用文字把它记载下来了，文字记载下来，这就是旧约啊，旧约文字把它记载下来。那么律法时代这个标准是用神对以色列人，这个标准是给以色列人的，是给以色列人的。是神给以色列人的。好。而因此我们请读一点圣经。请我们读出埃及记。19章。 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一节读到第六节，或者多读一点，读到第八节。第一节读到第八节，出埃及记十九章一节到第八节。好，请听弟兄读哈。
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，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，就来到西奈的旷野。他们离了利非丁，来到西奈的旷野，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。摩西到神那里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，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，小于以色列人说，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，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飞在翅膀上再来归我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，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，百姓都同声回答说，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。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。
好了，这里就是律法要开始了。律法开始，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以后，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，他们就到了西奈旷野。神就借着摩西就告诉以色列人，是什么呢？第五节，你们如今，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就是神要说话，让他们听神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。那也就是说，你们如果听了我的话，就遵守我的约，以色列人就是神的子民。如果你不听不遵守，那就不是神的子民啊。这里就一个条件之前的，听了要遵守，这是第一个。第六节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应该是一个祭司的国度，就是要侍奉神啊。以色列人是祭司，要侍奉神，他叫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好，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。那么这一个我们要和我们新约来比较，新约我们基督徒也是祭司，但是我们就看看那个祭司和以色列人说的这个祭司有什么不同。那请我们读一点彼得前书，好，请我来读第二章，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五节。好，我们先读第五节。好，我们还是请 Tim 弟兄读哈。
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
好，你看我们新地位的也是做圣洁的祭司，那好像跟以色列人一样啊，他们是祭司的国度，对不对？但是请你注意一下，下面还有一句话，就是第九节啊，第九节啊，请我们读第九节。
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金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
请你注意，这里有一句话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看到没有啊？我们基督徒每个人不但是祭司，是君尊的祭司。什么君尊的祭司啊？就是做王啊，啊， 基督徒是做王的祭司，这个以色列人不是的，好不好？他们只是祭司的国度啊。你再回过头看十九章，他是祭司的国度，是圣洁的国民，没有君尊的祭司，好不好？没有一个 kingdom， 好不好？不是一个祭司的国，君尊的啊，这是不同的。好，我们这是我们新约是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好吧？我们是做圣洁的祭司，只造一个灵宫，我们在那里是借着主耶稣献灵祭，好不好？不是就属不是牛羊的祭，不是献牛羊，不是献那些礼物。好了，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开始有律法了？那就是他们出了埃及地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，到了西奈山的旷野，神对他们说话。那么二十章，出埃及记的第二十章第一节到十七节，就是十条诫，那就是神的律法，十条诫就是这里。好，我们可以请 Tim 弟兄读一下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一节读到十七节，好不好？
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，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，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，耶和华必不以他为罪为无罪。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，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，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首的安息日。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不必牲畜，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，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第七日便安息。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，定为圣日。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不可贪恋人的房屋，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。
好了，那请我们看这个第二十章一共有十条诫，第三节就是第一条，十条诫的第一条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，这是第一条，不可以有别的神。第四节到第六节就是第二条，不可以做什么偶像来拜啊，不能有任何的偶像来拜他。第七节就是第三条，十条诫的第三条，不可以妄称神的名。这三条是对神的，前三条是对神的，除了神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。第二个不能做偶像的拜，第三个不能妄称神的名，这是三条对神的。然后第八节到十一节就是第四条，要守安息日，第四条要守安息日。第十二节到十七节一共有六条，前面有四条了，这是有六条，这六条是对人的。十条诫里面前三条是对神的，第四条是守安息日，后面六条都是对人。第六条就是十二节孝敬父母，那是对人，对自己的父母。以后十三节到十七节这五条都是对人了， 不可做什么，不可做什么，不可做什么。所以第六条就是这个后面呢、一共有六条对人的。第六条里面，这六条对人的第一个就是对父母，是用的是当孝敬父母，用了一个当字。后面五条都是不可，不可做什么，不可做什么，这个就是十条诫，也就是律法了。当然这是总纲。那么出埃及记从第二十一章起啊，一直到二十三章，那就是很细的律法了，一条条了。好了，那么我们看神给以色列人律法的目的是做什么。刚刚我们已经读圣经已经读了，那么现在我们再把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我们再看看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，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信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治罪。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这十条诫的目的是要以色列人知道自己有罪，就是这个目的。而且你有肉体的血气，我刚刚讲是肉体的，没有一个人能守，因为守律法能够称义在神面前。你看，那是为什么要给人律法？那就是律法来定你的罪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讲了，在这个律法时代以前，那就是人有良心时代，有人治时代。良心时代也好，人治时代也好，也是定人的罪。良心时代是用什么来定人的罪啊？用什么来定？用良心来定，对不对？里面嘛，良心来定。你做错一件事情，良心不平安了。良心是神的标准，所以律法没有出来以前，是良心来定人的罪。律法出来以后，不但良心在里面定人的罪，外面还有文字来定人的罪，律法也定人的罪。所以看来从罗马书三章二十节来看，这里好像神给人律法的目的好像不是要人来守律法、哦、是不是、啊、是明明知道人守不好律法，对不对？没有一个能因行律法成立。那神给人的目的的目，人跟律法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定人的罪。那你看我们再读一书罗马书第七章，第七节，罗马书第七章的第七节，
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律法是罪吗？断乎不是，只是非因律法我们就不知何为罪。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，我就不知何为贪心。
好，这是保罗说他自己了。他说律法没有说，如果没有这一条不可贪心，好了，那我就不知道贪心就是罪了。现在律法来了，有文字根据了，你贪心了，不可贪心。刚刚我们读的十条诫里头有不可贪心了，不可贪恋人的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保罗说，因为有这一条，我就知道贪心是罪了。那么没有这个文字出来以前，人知不知道贪心是罪呢？良心来讲还是知道，不过良心来定罪。现在是用什么来定罪了？用律法来定罪。弟兄姊妹一定要弄清楚啊！没有律法以前，神已经用良心来定我们的罪。所以在亚伯拉罕的时代是什么来定罪啊？良心定罪。在挪亚时代开始也是良心在定罪，好不好？所以良心就定人的罪，贪心是罪，良心定罪，没有文字定罪。律法时代一来了，文字就定罪了。那么文字出来了， 那神要不要人守律法呢？就是有人就讲了，神给人律法的目的，有传道人讲，不是要人去守，而是要人去犯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神说不可贪心，你又不能够不贪心，所以你就要犯这个贪心的罪。一犯，好像神不是给你这个律法是要你去守，而是要你去犯啊。有人是这样讲，我觉得如果要完全一点，我们还不能只是这样来说。那请你再读出埃及记的十九章，出埃及十九章第五节，请我们读五节。第五节，
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
你看这是神怎么讲的，第一个听神的话，第二个遵守我的约。遵守这一个字就是要守啊，所以神给人的律法不是说不要人守啊，人还是要守。但是这里要注意一下，问题在哪里？不是神不要你守，是你用什么力量来守。请注意这一种，你要靠你肉体的力量来守，就是绝对守不好的。所以神要人守，但是不要人用自己的力量来守。所以他说凡有血气的，好不好，就是你要用肉体来守。所以律法给人不是说神不希望人守，神希望人守，但是你用什么力量，用什么力量来守，是用你自己的办法来守，还是靠神的力量来守。好，这个一定要把它区别开，千万不能说神给我们律法的目的不是要我们守，要我们去犯啊，这个说法就太偏了一点了。神给我律法的目的是要我们守，但是你用什么力量来守，就是问题在这里了。好，现在我们要看一下，人犯罪以后，人犯罪以后，那么人的这个情况，好，我们上次已经讲过，人有灵，有魂，有身体。灵魂体的功用，每一个人的灵魂体的功用，在灵来讲，灵的功用，那就是有对神来就是有敬拜啊。这是约翰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，拜神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心灵原文就是灵，我们是要用灵来敬拜神。灵还有一个功用，就是直觉，我们能够通过灵直接知道神的旨意。这个直觉的功用就是罗马书十二章，要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我们能够察念何为神的善良纯洁可喜的旨意。这是直觉啊，我们每个人能够知道神的旨意是通过我们的灵。第三个就是良心，良心或者叫做是它是道德的标准，神给我们道德的标准，就是我们说了是非对错善恶的标准，那就在我们良心里面。这个是我们灵的功用。另外我们的魂的功用，圣经里也告诉我们有思想、感情、意志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要用我的思想，要用我的感情，要用我的意志，每一件事情都有魂的功用在里面。那就是人 的魂的功用。另外身体的功用，那我们都知道，都知道我们身体上有很多的肢体啊，各种的肢体，比方说你有眼睛，眼睛有眼睛的功用，耳朵有耳朵的功用，鼻子有鼻子的功用，那你都知道了。嘴巴有嘴巴的功用，你吃饭要用嘴巴，说话用嘴巴，好，这是各种的功用都有的在我们身上。那么当人神造人的时候，这些都没有罪，都没有罪，就是在无罪的时代。当亚当一犯罪了，亚当犯罪首先是什么犯罪？这是魂犯罪了啊，他是魂犯罪。魂犯罪以后就引起了他的肢体犯罪，肢体犯罪。好，现在我们看看亚当犯罪是从魂，就是思想感情意志和他的身体犯罪。那请我们读创世纪第三章，创世纪第三章好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，第一节读到第七节。
耶和华神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为狡猾。蛇对女人说，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树上的果子吗？女人对蛇说，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，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，免得你们死。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于是女人借那棵树上的果子号作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，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。
好了，我们看从第一节到第五节，这是蛇来引诱他。这条蛇圣经里是把它叫做古蛇，就是代表撒旦啊，它又是撒旦，在启示录里面讲它又是魔鬼又是撒旦，它的名称又叫古蛇。但是它一受到夏娃一受到影响，你看第六节，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树，是不是见就是用眼睛啊，他和他一见说话以后，那么他的眼睛就看那个树的果子，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。一个是眼睛看了觉得它是很好看，且是可喜爱，喜爱就动了什么呢？感情了。好了，那就是魂里面的感情就动了，能使人有智慧。好了，那么这就是自己的意志了，好不好啊？我的思想意志就动了，如此就折下果子来吃了。要折果子一定要用什么去折啊？手去折吧。那谁来指挥手啊？他的意志就来指挥手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你看呢，他的魂的思想感情意志都用没用啊？都用了。然后身体也用了吗？用了。嘴巴又吃了吧？好了，所以我们看他的犯罪是魂在那里犯罪，指挥身体犯罪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所以我们说人犯罪是魂犯罪，思想身体也在那里犯罪。但是请我们注意一件事情，他的灵到底犯没有犯罪？灵是敬拜神的，是直觉的，是有良心的。我想他的良心里面，这个圣经没有记载，这个他有没有良心？当然有良心了，好不好？他有灵啊，问题就是说他没有用灵，只用了思想和身体，没有用灵。 啊，如果用了灵了，他就要去向神祷告了，好不好？就是神啊，我要魔鬼你所说的话我还不相信，我要去问了神了。如果他这个时候去问神了就对了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只用了魂而没有用他的灵啊，只用了魂没有用灵。好，那我们看这个夏娃的犯罪是只用了魂和身体，还有身体，身体当然是受魂的支配了，只用了这个没有用灵。所以读圣经的人就对这种的情况就叫做魂的独立。魂的独立于灵之外，他没有用灵，只用了魂，魂就独立了。魂怎么决定，思想怎么想，感情怎么做，意志怎么样，他自己就去做了。啊，这个就叫魂的独立了。那么魂的独立，那么从我们神来造人来看，人的身体是用泥土造的，人的灵是神吹的气，好了，那我们来看，灵是从神吹的气，是从神来的，所以灵应该应不应该管身体啊？灵应该管身体，因为从神来的嘛。灵应不应该管魂啊？应该管魂。所以神造人以后，灵应该来管魂，也应该管身体。啊，灵是最高的，因为它从神来的。但是现在人没有用灵了，而只用了魂了，魂就独立了。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那就是说，罪是从哪里来的？魂的独立来的。这个就是罪性，我们的。一个人为什么会有罪性，或者天主教把它叫做原罪，那么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人他不用灵而只用了魂，魂来管理身体，魂和身体来犯罪了。而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从亚当犯罪以后，这个罪就进入了世界了。这个怎么进来世界呢？那实际上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，我们都是魂独立的，每一件事情都是魂独立的。那现在请问我们每一个人，你每一天生活，今天你早晨起床，你在床上睡醒了，眼睛一睁开，什么开始活动啊？思想开始活动，是不是要用思想开始活动啊？你想一想，我现在起床了还是睡一下，你要用思想吗？你起床以后你也要用思想，我今天是吃豆浆呢还是喝牛奶，你要不要用思想？要用。吃面包了还是吃饭，你要不要用思想？用了思想还要用感情，因为你选择牛奶还是选择豆浆，所以用了思想用感情，然后你定了以后就用你的意志了，你就要命令我的手去拿豆浆呢还是去拿牛奶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个人每一天我们生活都是生活在什么魂的独立，用不用灵？不用灵。所以我们跟年轻人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这样讲，每天早晨你在床上睡醒了第一件事情，你的思想开始活动，先向主耶稣说话，就是要用灵了啊，先向主说话，这是要用灵了。我们北岭聚会一样啊， 随便聚会，你看你听听弟兄姊妹的祷告选诗歌，你就看见他用不用灵了啊。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用灵，要灵来管理我的魂，魂来管理我的身体。所以这个魂独立了，那么人犯罪已经是魂独立了，已经有罪性了。那么这个罪性，也就是罗马书第七章，就是住在我里面那个罪。罗马书第七章，我们请读一读好不好？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读到二十节啊，十四节读到二十节。好，我们请听读哈。
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。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，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。既是这样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
好，你看这里两次说到我里面住了一个罪，应该是七节。即使这样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好，二十节，若我去做所不愿意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罪住在我的里头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魂独立了，魂的独立了，不要灵来管理了，不听灵的了。这个就是说住在我里头的罪。什么叫做住在我里头的罪？神造人的时候有灵魂体，神是希望灵要管魂，要管身体。现在我不要灵管了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我用我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我做什么事情都是这样，我怎么想，我怎么喜欢，我就怎么去做了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人现在的情况，人犯罪以后的情况，那就是这个，我们把它叫做魂的独立了，独立于灵之外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这就叫做罪性，就是住在我里面的罪。这个罪就住在我里面，什么叫做住在里面呢？是一切的事情我不要灵，不去问神，就是我自己做主了，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那就只用我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，然后再用我的身体。好，这就是我们人的情况。如果人要用灵，那就听听良心的啊，良心告诉你是怎么做，那你能不能够做啊？你听不听良心的？你不听良心的，那就没有办法啊，那就是只有凭着你的里面住的那个罪来做。所以什么叫做住在我里面的罪？那就是我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独立了，我的魂独立了。好，因此神现在给人律法的时候，神知不知道人现在里面住了一个罪啊？神知道。所以说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人能守好律法，能够因行律法称义啊，不能够的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读加拉太书。第三章第十节，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节，
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的一切知识去行的，就被咒诅。
所以行律法为本的，今天有的传道人在教会里面 就是把旧约的律法拿出来，还基督徒要守，这个叫做以行律法为本。因为传道人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人守不好律法，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守好律法，这是第一个。为什么缘故？因为他里面做了一个罪行，他里面有一个罪，所以他一切的事情他是卖给罪了，罪在哪里做主，就是他自己的思想感情意识在哪里做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我们是基督徒了，基督徒还有没有贪心啊？
还有，
还有啊。为什么？这个就叫罪性嘛。基督徒有没有嫉妒啊？还有啊。有没有骄傲？还有啊。基督徒还说不说谎话？有啊。好了，那是那个叫做什么呢？那就是罪性，里面还做了一个罪，这个罪就是我的魂独立了，我不是听神的，我听我自己的啊。因此人要守好律法是很难的，所以刚刚讲没有一个能够守好律法。刚刚加拉太书的第三章真的怎么讲呢？凡以守律法为本的都是要受什么？受咒诅。所以今天新约我们不守旧约的律法了啊，不守旧约的律法，我们不能把十条诫拿出来再教人这样做。十条诫错没错？不错，那是神的话。但是错在哪里？错在我们人，你守不好律法。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几处圣经说，神给我们律法的目的是定人的罪，给我们律法就是要我知道什么叫做罪，就是神就给我们律法这个目的，要我知道什么叫做罪啊。刚刚讲不可，十条诫里面后面那五条，不可不可不可，那就是说你做了就是犯罪啊。所以律法是来定我们的罪的，我们人守不好律法。那么基督徒和一般的不人又有一点不同了，又有一点不同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刚刚讲的就是一般的人是这个情况，但是到我们基督徒就有一点不同了。因为基督徒除了有这些以外，基督徒还要加上两样，就是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，有永生，还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你看要加上这两个了，因为加上这两个，所以生命圣灵就能够对抗我的罪性，这两个是对抗的，他能够对抗我的罪性这个我们就要下次来讲了。这就是两个律了，一个叫生命圣灵的律，一个叫罪和死的律。所以对一个不信主的人，对一个不信主的人，你要喊他去守好律法，他守不好的。今天基督徒你不要他去守律法，他反而他的道德水平比律法的要求还要高。你看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讲没讲，他说有吩咐古人的话，那就是圣经里讲的第五章吩咐古人的话，什么不可杀人，对不对？守好律法就是不要杀人。但是主耶稣怎么讲啊？他说这是我告诉你们应该怎么样了、你还不可以骂人，你看到没有啊？还不可以恨人，你看这个标准高不高了？那比摩西的律法要高了，好不好？那基督徒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一个？你不能够恨人的还不可以，所以他说有骂弟兄是魔力的，难免地狱的火，你看到没有？不能够骂，这个就不同了，好不好？就是基督徒里面因为有圣灵有永生，那是另外一件事情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说了，就是律法时代，神就把律法给以色列人， 跟以色列人是希不希望以色列人能够守好律法，是当然希望他能守好律法，但是靠什么力量来守好？如果要他自己是守不好的，好不好？因为他里头住了一个罪行。以色列人在摩西的时代，以色列人里头并没有永生啊，好不好？以色列人里面也没有圣灵的，好不好？没有啊，你说他怎么守得好？所以当时神问他们话的时候，十九章，他们应该是这样回答神，就是神所吩咐的，我们应该都听都遵守，但是我还有一个罪性，我看我守不好，求主怜悯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我们以后就要讲到恩典时代，一到恩典时代就不同了，主耶稣来了就不同了。所以摩律法和先知和律法是借着摩西来的，但是恩典和真理是从谁来？主耶稣来。所以今天我们是在恩典时代，感谢主，就完全不同了，好不好？恩典时代不同啊！今天我们就先说这一部分，好不好？把律法时代，神为什么要给以色列律法？以色列人为什么守不好律法？那今天保罗就讲，翻译守律法为本的，就应该受到什么咒诅？所以我们基督徒千万传道人不能喊人去守律法，好不好？以守律法为主，就是要受咒诅，好不好？所以保罗是讲，人不能守律法。那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律法比摩西的律法要高，好不好？摩西的律法是说不可以杀人，今天我们连恨人都不可以，好不好？骂人都不可以，你看到没有？啊，那就高了，这个就不同了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就是律法时代。啊，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，好不好？看看我如果说的不清楚，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，可以现在请你们问吧。现在如果没我问这个你看好吧，就到这里，今天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请祷告。
好，我们有一点祷告。